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能不能请后面，如果你坐折叠椅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到前面来？这边刚刚有两排位置，好不好？能够移动一下，或者后面刚刚要进来的移动一下。你们坐前面可以听得更清楚，真的可以领受得更专心。好，今天我不会用投影片，请把这个荧幕收上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不多，可是要读的圣经很重要，所以我们中间你今天没有带圣经来的，我希望你能够有一本圣经在你手上，你能不能举一下手，让我们招待弟兄，还是要麻烦你们把圣经送到我们弟兄，你举一下手好吗？你没有圣经的，你今天我们等一下读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着圣经，能够更明白我们要讲的，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有时候是忘记，你举一下手好不好？你举一下手，我们把圣经带到你旁边，或者你隔壁旁边没有的，你看看旁边没有带圣经，你替他举手，好吧？你替他举手，让我们把圣经送到每一个人手上。好，谢谢你们，谢谢弟兄姊妹，替他举手。我想那边还有最后旁边一排。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一起要来领受他的话语。在我们现在开始，从前几个礼拜开始，我们可能有两个月的时间要集中讲旧约历史书里面的被掳跟归回，还有重建圣殿圣城的信息。这一段信息在圣经里面记载在旧约的以斯拉记、尼希米书跟以斯帖记，在这三卷的书信里面，把所有我们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怎样不遵行神的命令，他们怎么样子堕落，怎么样子拜偶像，以至于他们被掳到亚述国去，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虽然曾经看到大卫王怎么样的经过了许多的预备，许多的逼迫，而大卫王终于整合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建立了国度。在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身上，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达到了当时的鼎盛。可是后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南北国分裂，以至于越来越糟糕。虽然神一再的怜悯他们，借着先知一再的重复了要他们悔改归回，可是君王、祭司、百姓、官长可以说是普世性的堕落，他们越来越背离神的道，以至于神不得不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今天我们来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上一次的主日信息，我很短的一个钟头里面，我把这个被掳的经过、被掳的原因，还有以色列先知的预言，甚至到他们接到王的命令，他们回去重建圣殿、重建祭坛，遭到敌人的拦阻，我给了弟兄姊妹一幅图画，分量很多，我想可能还不容易消化，所以今天我要接着上次给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图画以后，今天我要把它带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所以我相信今天的信息配合上次的信息，你应该很清楚神在这种被掳归回重建的事情上要我们每一位信徒来学习怎么样的功课。首先我们说什么叫做被掳呢？我们说要归回才有重建，可是归回之前一定是被掳了，你才有说回来的意思嘛。那么在历史上我们说被掳，我们说是一个民族被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这是一个犹太民族，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被掳了。那么今天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来讲的话，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你做了奴仆了，你做了奴隶了，这个叫做被掳。那被掳简单说就是没有自由了， 那我们从这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来想一想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样没有自由、失去自由的光景？或许我们说，我今天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世界，我也没有被关在监牢里头，我怎么会是没有自由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平心的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受很多的捆绑辖制？其实这是叫做属灵里面的自由。保罗说过，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叫做真自由。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可是你发了。你不应该去赌博，可是你每次走到大西洋城，走到赌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你里面的那个贪念就出来了，你没有办法。你明明在网络上，你知道我应该好好的看我应该看的东西，结果突然一个广告闪到你面前，你失去自由了。弟兄姊妹，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这就表明我们是一个被掳的人。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不该做的我就不做，该做的我就靠着主给我的恩典，再有困难我能够去做，我能够在生活里面所有的情况下，我不忧虑，不轻易的被我的脾气、被我的老我来控制。这个情况叫做真自由，这个情况显明我们是从被掳的光景里面可以出来。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明白这个定义。可是我今天信息，我想我解释这一个，用这一方面我们来讲。可是我要弟兄姊妹注意，我希望把弟兄姊妹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领悟里头。自由还不是指的说我们想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不做的我们想做的我们能够照我们神的旨意来做。真正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由的人呢？神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头。弟兄姊妹，我再简单的讲一下，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每一个被主的宝血拯救回来的人，如果我们从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他命定要在我身上的旨意这条道路中我偏离了，这叫做被掳。还不是说我今天有很好的道德，我可以不忧虑，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我随时要知道说，神啊，不但在每一件生活的事情里面你的旨意是什么，而且对我生命的意义，我这一生要走的道路，你命定我在我身上要借着我成就的一些事情，我有没有从你在这个旨意中被偏离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意向，我们不只是满足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有花钱的自由，我有度假的自由，我有选择我的职业的自由，这些都是自由，没有错。可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有没有把它偏离了？神今天叫我教养我的儿女，要我在我的儿女身上培养他们成一个敬虔的人，你有没有从这个旨意里面偏离？虽然你今天可能事业很成功，可是神托付你的旨意可能叫你做一个全职的妈妈，在家里头神要借着你培养敬虔的孩子，或者今天神要你说你就是在这个公司里头，我需要你在这个企业里头，你为我的名做荣耀，做一番事业，你有没有从这一个神在你身上的托付跟旨意里头偏离出去？求神真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而不是被掳的人。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负担里面来，简单的来先再一次的从历史的教训里面我们来看， 这个以色列民的被掳归回和重建所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教训。首先我们讲到，因为百姓，以色列的民族，这个百姓不遵从神的话，不遵从先知的警戒，所以他们历史上有三个阶段的被掳，有三个，每一次比一次的扩大，每一次比一次的严重。首先我们讲到第一次的被掳，是差不多在主前721年，以色列北国他被亚述国灭掉了，这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么到了隔了100多年以后，南国南边剩下的犹大国，他在主前606年，这个国彻底的被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被掳，这个民族已经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了。第二次被掳呢，这是隔了才隔了几年，第一次被掳是大有一些君王的贵胄，这些王室的人被掳，可是到第二次只隔了差不多有10年左右，在公元前597年，那时候王宫里的宝物，甚至包括圣殿里面的器皿，还有许多的勇士贵族，包括很多的先知以西结等等，犹太的人的百姓也被掳到巴比伦了。紧接着第一次被掳差不多10年的时间，第二次耶路撒冷又被攻破了，然后第三次的被掳是更大更全面，也差不多是经过10年，在主前586年西底家作王的时候，整个的被掳了。我们前面讲到前面的两次的被掳，虽然他把一些王带到巴比伦，可是留在本地的还没有完全被掳的，还有他们还能够继续在那边自己生存。可是到了主前5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连不但王被掳去，而且那个西底家王他的眼睛也被挖掉，被抓关在牵在铁链上面去走，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火焚烧，这是全面的被掳。所以在这个时候，到了586年主前的时候，可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彻底的，他们不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上面能够在那里继续生活，通通被带走了。于是这一块本来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就成为荒凉野兽很多的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允许在历史上犹太人经过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的扩大，一次比一次的严重。当我们从这个为什么神不就是一次让他彻底的就结束了呢，在这里面我们体会神的心，神是不愿意他的百姓被掳的，所以他一次的容许敌人来侵犯你，容许你失去部分的自由部分的国土，可是还不悔改变本加厉，所以第二次再来被掳还不悔改还不转回，第三次再被掳。所以我们从这些为什么神允许几次的一次比一次大的，今天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时候要给我们的教训，你自己回想看看，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神要管教我们，可是他第一次的手可能不是很重警告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偏行己路，然后第二次更重的手下来，到了神不得已非要你醒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好玩了，可能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可是难道神就是希望把我们打到趴在地上吗？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三次被掳了以后，神就在他们完全被掳的时候，神就借着当时的先知耶利米一再的传讲一个信息，就说我的百姓虽然被掳去了，可是70年以后我要让他们回来，70年以后我要让他们回来，70年的日子是我短暂的给他们的教训， 有两个世代的年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从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看到以西结，看到但以理，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被掳的先知，他们苦口婆心的，尤其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一生侍奉的三十几年的日子里头，他几乎只讲同样的一篇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我的百姓啊，不要再以这个虚假的敬虔来度日，你们必须要悔改。他这一辈子就讲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心，甚至我们以后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甚至让着讲到了说神的灵要离开这个圣殿，那个时候圣殿建好，神说我要把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圣殿，可是你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拜偶像，充满了贪婪，官长祭司百姓君王一起的犯罪得罪我，所以圣灵从神的宝座，圣经形容的非常形象，慢慢的到了殿的门口，慢慢的又到了圣城的门口，这样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不要我们被掳的，可是我们不听，我们不悔改，神他就容许管教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不但神还他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他还要有三次的归回，他允许百姓三次的被掳，他又允许有三批的归回，每一次的归回都有一个重建的工作，一步的加一步的要把百姓带回来。第一次的归回是在公元前536年，也就是在第三次被掳走以后差不多50年以后，神借着但以理看到了耶利米的这个预言，他的祷告感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他下诏让百姓回国，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第一批回来的是一个祭司，一个叫做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他带领了差不多有50000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看50000人很多人呢、其实你要想想，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巴比伦的可能都超过了几百万人，所以50000人是不过是被掳的人的一个余数，就是你剩下的一点点零头，50000人。他们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的生活的背景，他们的那里的舒适的环境，他们接受神给他们的托付，要去回到家乡，要重建圣殿。这个是要付代价的活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我前礼拜五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来到美国可能20年、30年了以后，或者甚至10年，当你的事业有成就，你在这里养儿育女以后，你突然想说，或者不管什么原因，突然你要回中国了，或者那边有一个邀请，有个机会让你回去，那么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会先问，我回去以后有什么样的薪水，对不对？有什么样的保障？我全家要搬回去，你能够给我什么样的职位？你能够保证我前面我能够发展怎么样的事业？我们所谓的我们回国，我们回去，我们所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我们在乎的是这些，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对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怎么给他们一个保障呢？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付代价，我要付什么代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0000个人不容易啊，他们离开已经建立好的家园， 他们要到一个曾经是他的祖父所说的那个耶路撒冷去，那里的圣城已经被毁，那里的圣殿已经没有了，那么要我们回去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必须说这五万个人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们有这个决心。因此到他们回去以后，他们第一个在那里重建的是祭坛还有圣殿。他们照着律法书上面，照着所罗门所立圣殿的根基的地方，跟所造的建立祭坛的样式，重新恢复起来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说第一次归回他重建的重心乃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个人敬拜生活的恢复。这是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唤回来归回的人，我们要注重的第一个步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敬拜的关系你要恢复。还第一步绝对不是先去建一个城墙，不是，第一步是要建立恢复你跟神的关系。这是每一个人必须，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知道，我生活中的次序要重新调整，神应该摆在我生活的哪一个位置上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什么是我们生活中最首要的次序呢？那我们很诚恳地问我们自己，生活中什么是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次序？工作是我最重要的次序，钱财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我的孩子、我的家庭？这些都很重要，这是神托给我们的。我们每天我们在世事上，这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也是我们的责任。这些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次序？或者我们说还不要谈这些，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次序是不是我自己、我的意志、我的愿望？当别人抵触到我里面的愿望的时候，我的次序怎么调？或者当我知道说清楚的知道圣灵有感动要我放下某些权利，要我放下我被人侮辱的时候，我被人辱骂、被人误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的次序是什么？我先为自己伸冤。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真的一个被掳的人要思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归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回到我跟神的关系，我回到神的面前，我跟神敬拜的关系，我跟神献祭的关系。献祭是讲到赎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都应该要常常求神来怜悯我们。当我们要来重建，要恢复我们那个自由，当我发现我的生活里面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到，别人稍微顶撞我，别人稍微辱骂我，别人在后面讲我的坏话，我气得半死，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真是苦啊，按照我自己，我巴不得我站起来就跟他翻了。神说第一个你要做的是你回到祭坛，你先来注重来献祭，将你的罪、将弟兄的罪，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献祭，为自己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知道好难，弟兄姊妹，一个讲道的人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有些高的道理你必须要讲，这是神的心意，可是讲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也做不到。可是你做不到你就不讲吗？如果因为我做不到我就闪过这些题目吗？那就叫做我自己摆第一位了，弟兄姊妹。如果好多难的信息、高的信息不是不讲，我们要一起来，这神的心意是这样，你不能打折扣的。可是我知道我明明我讲了以后，人家会说你自己怎么样， 唱空空城唱高调。弟兄姊妹，神的心意要我们归回重建的时候，要我们先把祭坛跟圣殿，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恢复，这才能够谈到第二步的重建。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批回来了，这是在公元前458年，这时候离第一次的归回已经差不多有80年的时间。所以第一批的所罗巴伯带的人回来以后，他们建了祭坛，建了圣殿，结果因着一些难处，他们就被停工了。停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去建自己的房子，他们就有了好的房屋，他们就在那里在优异的安逸的生活里面，他们就忘记了继续来做重建的工作。所以经过了80年以后，神又呼召第二批人，以斯拉，文士以斯拉，这一次带回去的人只有1800个人左右。第一批是有50000人，我们说他已经是以色列百姓的余数了，可是现在回去的经过80年只剩下1800个人回去，这个已经你用算数数除的话，这已经到小数点的后面了。15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全部人加起来1800人左右。那这一次以斯拉回去要做什么？他回去不但把圣殿重新完成了以后，他重新教导百姓遵守神的话语。最重要的以斯拉的第二次归回，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建圣经，神的话语在百姓心目中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他恢复了祭司的侍奉，全民的侍奉。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祭司经过那些日子的时候，因为赋税太重，政府给的税太重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所有的很多的祭司，几乎是所有的祭司都出去转业了。所以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他发现说连一个祭司都找不到，所以以斯拉非常的心痛，他就再重次用神的话语把这一批人带回来。他看不到祭司，看不到利未人，于是他在第二次以斯拉回来的时候，重新把神的话语还有把侍奉，全民的侍奉重新建立起来。第三批再回去的时候，是中间又隔了差不多10几年，那个时候是尼西米，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信息。有一个在王旁边做酒政的，酒政的意思就是王喝酒以前你先喝一喝，就是你是替他挡一挡，万一这个酒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所以酒政的是一个在王面前服侍的一个政府官员吧，他被神感动，他带领了另外一批百姓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因为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有了，以斯拉的时候圣殿已经有恢复了祭祀，那么所以他回去重建的城墙。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建的城墙。城墙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三方面很简单的意思。第一个，城墙是一个界限。城墙，你到了一个城，你知道在这里面是城内，这里是城外。城墙是一个界限，它是一个保护，在城里面的人就可以免受城外面的人的攻击。城墙不但是一个界限，一个保护，而且城墙也代表一个具体的一个见证。就像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会幕，所有的12个支派沿着起营走到一个地方，一摆下来的时候，当地的在旁边的那些外族，他们看到了就说这里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它不但代表是一个分别，一个保护，而且代表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神要着以色列百姓第三批回去的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三次的归回，有三次的重建。第一次，第一阶段的重建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敬拜。第二次的归回是讲到了我们要回到全民的侍奉，我们要依照神的话语恢复了圣经在我们身上的地位。第三次的归回是要恢复见证，整个团体的见证，我们在是城墙的重建。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在上一次的 信息里面我们说到，我用很简单的三个 back， 用英文比较好记，很印象很深刻，你们还记得吗？三个层次的 back， 第一个 back 叫 back 什么？ back to the beginning， 我们回到起初，回到当时圣殿的根基上面，回到起初献祭的根基上面。好，第一个 back to the beginning， 第二个 back 什么？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话语上面，律法书上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怎么说。那么第三个呢？ back to the body， back to the 身体，我们回到身体的重建里面。我很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讲了信息以后，也有我们礼拜五晚上也跟进，或者说也有弟兄姊妹在周间聚会的时候，甚至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说从神所领受的话语。我就简单的讲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实在是蛮有意思。他说到其实这三个 back，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我们念起来很朗朗上口，而且我们也都说是的，是应该是这样，可是最难做的是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因为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可以寻求，我靠我自己进前在神的面前，可是 back to the body就不是在我能够控制的了，我父旁边有好多的人，可是我们必须合在一起侍奉，我们必须在一起侍奉，怎么能够回到身体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回到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团在一起成为身体的侍奉。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在家里面怎么样？你 back to the body， 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丈夫，我们是要 back to the body， 我们家是一个单位。结果我们发现在家里面也很困难 back to the body。当你吵架的时候，你就没有 back to the Bible 了，你就没有 back to the beginning 了，何况在教会。所以这位姊妹她分享的，她说她自从参加厨房的服事以后，我们今天是厨房的诗班啊，今天出来现世的大概是三分之二吧，诗班，因为还有人在忙，还有人在做别的服事，除了厨房。他说在厨房的服事里面，他说那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当我们排队去拿到那么一盘饭的时候啊，你知道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一盘饭你拿到时候，你知道这里面打过多少仗吗？有多少的眼泪，或者有多少的吞在里面的东西吗？为什么呢？他说你想想看，我们从在里面从切菜，有人切大块，另外一个人看不过去就过去说你这切大块了，我拿过来切，有人摆盐摆酱油摆多了，有人尝一尝说不行太咸了，有没有？然后你明明以为这是我在这里切，你为什么来？你去管你的，你去洗你的米就好了。哎，他要过来管你一下，他你说他的动机不对吗？他也为着教会好啊。我就有这个经历，我在礼拜六我在那里切洋芋，我切了个半天，切完了我走开，然后有人就说太大块了，是什么？就拿起来再切，然后我就在旁边怎么办呢？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动作，你甚至到最后要打饭了，这个人打了一瓢出去，另外人看说太少了，他又加一瓢，那这个人说不行，我们今天有250个人，有300个要打，你现在都打惯，后面能吃什么？眼泪都往肚子里吞了，里面就好了，以后我不做了，那你做我就不做了。弟兄们 back to the body， 我们有常常我们吵架的事情，我们受伤的事情，其实有那么大吗？有那么重要吗？可是当我们被掳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自由，不生气的自由，我没有这个不埋怨的自由，我没有不遵照我的意志做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求神的话语能够带回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体会什么叫做我们个人被掳怎么归回。我要请弟兄姊妹来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个人这个被掳跟我个人的生活上实际的关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这里讲到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能够讲，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或者比喻。可是当耶稣讲的时候，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来看一个人被掳的光景是什么。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我特别从第十节要领台练起，因为那里讲到一个罪人悔改的光景，就是从一个被掳的人他悔改转回到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我们读到二十三节，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过着那地方的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这段故事大家都熟吧，大部分都熟，而且我们只要来过教会，我相信你来过教会一两年的这一段故事，可能你都常常听人家讲起。这一段故事里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故事。我实在每次读到这些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说，如果是当时的人，就说这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有这么样的智慧呢？他讲了这么简单的生活的一个比喻，可是这里面包含的真理是多么的丰富啊！这段孩子，这段浪子，我们知道浪子就是一个被掳的人，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他拿了钱，他出去任意放荡，到最后他必须跟猪抢东西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完全被掳的人，他是失去了他自由的人，他想做的他做不到，他不想做的他要做了，他懊悔，他痛苦，他怎么归回呢？归回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要有觉醒的意愿。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说他怎么讲，他醒悟过来，十七节，当他碰到了这么多难处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回去呢？你必须要有一个醒悟，你发现说，哎呀，我怎么今天会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不甘于这种情况，我不应该是这种情况。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醒悟。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浪子的那个情况之下，他说这个也不错啊，我命中就应该这样，或者说我真的不想回去了，我没有脸回去了，我把哥哥的财产也拿过来了，我把爸爸的财产也拿过来，我那个时候还咒诅我父亲死，因为犹太人要分财产的时候，就表示你父亲死了你才应该拿钱啊，所以父亲还没有死，他说把我的产业分给我，那就是说我就把你当作死了，我的老爸你就算当你自己死了，所以我现在拿了钱走，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悔恨。可是这个醒悟什么，还不只是悔，他要改。 弟兄姊妹，一个人真正能够回归，能够归回，他必须有一个醒悟的意愿。他发现自己不应该活在现在的光景里面，我不甘心再这样，我要回去。今天以色列百姓，他们之所以能够有第一批人回去，他们醒悟过来了。他们靠着先知的话说，你们不是永远要被掳的，你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神有另外的旨意要你们去重建。所以当这些百姓他们有一个大的使命，他们看到神的旨意借着先知一再的讲的时候，他们说起来，我们回去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使命，我上次提到了，当我们要 back to the body， 我们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好，你觉得那样做好，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就拿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说，我在厨房里面切菜的时候，我在厨房里面煮东西的时候，我有了一些跟弟兄姊妹跟同工中间有了一些争执，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使命说，主啊，我这是坐在你的身上，我今天在这里说摆下去了，我做的是爱心的饭，这个饭里面有爱心没有爱心做的，人家吃的人可能都吃得出来哦。弟兄们，我要有一个更高的看见，我不是只是今天把这个菜切好，把这个饭煮好，把这个东西摆好，我今天有一个更高的使命，神啊，谢谢你今天让我在厨房里面服侍，让我今天做的在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吃的人都可口，都营养，都卫生。我们中间曾经做过见证嘛，我们有家庭是来吃过两来过来以后，吃了以后，他女儿天天回家跟他妈妈讲说，那个教会的菜好吃啊，我们礼拜天回去吧，去吃那个店面的饭。这个不是不好意思的事，人家表示我们教会做得好啊。那一盘饭，人家因为要吃饭，孩子叫妈妈，我们回去吃那个饭。妈妈说：“好吧，就去吧。”这吃了几年，现在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同工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做一个厨房的服侍，你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使命。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慕道班的服侍，做一个招待的服侍，做一个领会的服侍，我们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枝枝节的事情把我们拖下来。所以第一个要觉醒的意愿是，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所以我们曾经在两三年前，我们读在礼拜五晚上，我们读了上行之诗，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我到今天印象还很深刻。我们请，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尤其刚刚得救的人，得救两年三年的人，我让他们来讲诗篇，每一个人讲一篇。我记得我们中间好多啊，吴哲宇啊， Sam 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讲的是多么的他们里面生命中的体验。诗篇120篇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这是一个人回转要向神的殿走去的第一步，是他在极难中他发现他不甘心，他要回归。这是一个人灵程中的最前面的起步。然后第二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就叫做一个被掳的人他的醒悟，他发现神是他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当我们发现我们是在被掳的光景里面，我们的被掳是什么呢？保罗说得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有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们，这是一个醒悟。当你发现你是一个被掳的人，我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要向耶和华呼求，你要想到回家，回到父亲的身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归要归回的第一步。弟兄姊妹，我能请问你吗？ 你今天有这个渴望吗？你今天发现你在被掳了吗？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职场生活、你的教会服事，你有没有发现你需要回到神的身边，向神求帮助？这是被掳归回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归回除了有醒悟以外，你必须要有行动。你只是在那里想，哎呀，我真是苦，我要走，我走，你不站起来行动，你不采取行动，你回不了。所以当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以后，他想到说，我父亲那里有多少，有这么多的丰富，那么他说我要回去，所以他就站起来，他就走回去了。他心里面想好了，我看到父亲的时候，我要跟他说，父亲啊，你原谅我，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可是我今天要回到你家里来，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虽然这个儿子他对父亲的理解还不够，他不知道父亲不会把他当做工人的，你是我的孩子。可是这个浪子他有一个起来的行动，他愿意把他的羞耻摆下来，他知道他回去的时候他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可能他家的佣人都会笑他，你看我们这个小主人那个时候那么神气，那时候拿了钱出去，今天变成跟猪一样回来了。他要把他的自尊摆下来，他要去跟他父亲道歉，他还要想到他的哥哥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哥哥怎么看他。所以你必须，我们归回你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要归回最大的挑战就是在那个行动，不光是有意愿，而且要付代价。就像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付上时间、金钱、体力、家庭、好事业都放弃。所以归回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心愿的问题，他必须是一个顺服的行动。我不想再赌博了，我不想再被色情的东西控制了，我再不想再发脾气了，可是你必须采取行动。你不能只停留在我不想我不要，你必须要寻求帮助。可能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律，你自己做不了，你要找属灵的同伴帮助你，提醒你，你更愿意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所以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回到父亲的那里去。所以第二点，我们现在讲了两点。第一点，我们要归回，第一个是什么？有觉醒的意愿。第二个呢，有实际付代价的行动。那我们讲第三点，你这个归回要完全成就，必须要知道父亲有无条件的接纳。如果你只有这两点，你不肯定我回去我的父亲会不会接纳我，你要知道这个就叫做 back to the Bible。 你知道你认识父神，你知道说我只要回来我的父亲就等着我回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知道父亲一定要接纳他，可是他不好意思，他说父亲啊，你就把我接纳吧，你一定会把我接纳，让我当个工人。他知道他父亲会接纳他，可是他把他父亲的爱低估了，他以为他回去他父亲就赏他一口饭吃，他也愿意做工。可是他一回去见到父亲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父亲远远的看到他，这个老父亲天天等着他回来，他还没有讲话，他父亲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哎呀，如果是我们的话，你这个家伙回去先洗个澡吧，对不对？还连连与他亲嘴，然后把戒指带给他。戒指，犹太人戴个戒指，那表示说这是权杖啊，这戒指就是我的，你是继承我产业的啊，我还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把袍子给你穿上，把鞋子给你穿上。弟兄姊妹，这个父亲完全的接纳他，仍然把他当儿子，甚至还要把他现在还有了家产，他的父亲的心可能都还要再分给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说我们的天父他巴 不得看我们回转。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天君天使都要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你不敢回去对不对？你不敢回到天父的旁边。你说我离开教会这么久了，我犯了这么多的错误，我丢人了，我已经不是好的基督徒了，我已经这么这样，我怎么敢再回到教会去？我以前在教会受了这么多的伤害，或者说我在教会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你今天叫我再回到那个地方去，人家怎么看我？弟兄姊妹，天父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弟兄姊妹也应该无条件的接纳。对，你回去可能有人还不接纳你，可能，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但是至少你要开始走你的第一步，你有觉醒的意愿，你要有付代价的行动，你知道你回去你会付代价的。那么求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身体里面一起再把我们建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不要甘于被掳，第一个有觉醒的意愿，第二个有实际的行动，第三个你要知道天父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摆平。因为第四点我们看到了，果然是他回去的时候，他家里最大的反对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他的哥哥来，对不对？从他哥哥来。我常常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每次，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读那个后面那一段。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读到第几节啊？读到说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在上，你这个儿子就回来了。我觉得就应该结束了吧。父亲接到他儿子说，你就来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就结束了，完美完结篇。哎，这后面还记了几段，把这个大儿子的事情心态也弄出来了，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段主角应该是小儿子啊，那讲大儿子干什么？哦，我现在越来越年长，越来越读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大儿子。哎，讲大儿子的这一段是讲给我听的，我没有那个胆子像小儿子一样去犯罪，可是我却有这个胆子，我天天在家里面做大儿子。对我的弟兄，犯罪的弟兄回来的时候，我还要定他的罪。我不明白，我完全不能体会我父亲的心，所以他的父亲多伤心。他父亲说：“儿啊，儿啊，你天天，我天天跟你同在，你难道不知道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吗？儿啊，这个儿子，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活的，要得的，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我没有偏心，我爱你。”你在家里面天天就已经跟我同在，天天都已经享受了。你知道你的兄弟失去了多少的福气吗？他已经在外面受苦了，还不够吗？为什么不让他回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回归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拦阻，当然都每一个人都有拦阻。第一个，你觉醒的意愿就不简单，你要有实际的行动不简单。可是我们会想到一个隐藏的拦阻是什么？隐藏的拦阻是什么？我这个想了老半天，我这个题目改了好几次，最后这一行说归回受挫于什么？不能体会弟兄父亲的心。其实我原来不是写这样，哎，所以我这个人也是怕，因为我现在每一个字都要很小心写。我本来写说受挫于弟兄的控告，这个字写出来完蛋了，这恐怕又打死一堆人，恐怕又不行。弟兄们，事实上是这样啊，我们要归回的时候，是弟兄，有时候弟兄不接纳我，是不是弟兄不接纳我？是我不接纳弟兄啊？这是不是圣经的话给我们看到的？可是我之所以不接纳弟兄，我不被弟兄接纳，是因为我们都不明白父亲的心。这才是根本。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天天跟父亲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父亲的心。 刚刚我们刚刚二十五节没有读嘛，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读？没有。好，我们读，我们把它补起来。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舞跳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一当欢喜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我希望我们多读几次。我们那个浪子出去流浪要回家，我们很熟了，可是这一段这几节我们常常就过去了。我在说这一几节是真的是越来我越体会，我就像那个大儿子，我不能体会父亲的心，结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拦阻了我的弟兄的归回。求神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帮助弟兄回家的人。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被掳的，我们把程序单你拿出来好吧，程序单上的最后一行好了，我们把那个结论，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一下，把程序单上面那个大纲的结论我们一起读。来，被掳还不只是没有真正的自由，真是一种偏离。归回不只是过去的历史，也不只是未来的应许，其实它是生命在今日的彰显。所以从旧人面对的挑战，我到底能不能被掳？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一段的历史书，可是我们发现这历史书里面有多少属灵的功课，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可以实现的。主啊，我今天从浪子的这一个归回里面，我也真是省察我自己。主啊，我到底有没有那个觉醒的意愿？我有没有那个愿意付代价的行动？我能不能了解父亲是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甚至我会不会成为我弟兄归回的一个拦阻？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中间被责备、被光照，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谢谢恩典的主，你要建造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让我们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而且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 back to the body。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